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当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很缺乏的时候，我特别讨厌那些想要跟我要更多的人。我情绪已经很不好了，你还要我照顾你的情绪，是很困扰的。我压力已经很大了，你还要给我更多的事情，是非常困扰的。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画面，就是让我们迈出信心的那一步。神答应了，他会不但是赐福我们，他会把他自己给我们。如果神与我同在，我是富足的。这个想法会悄悄地改变我在人际关系中很多感受，不光是改变我的思考，改变我的感觉。因为早上起来，当我祷告，我敬拜，我呼求神，我按照他的应许依靠他，我心中被平安充满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我今天是富足的。 There's so much in me that I can give out。 虽然棚里面没有牛，草场上没有羊，但是我却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缺什么呢？当我恢复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啊，被别人打扰不是那么讨厌的事情。我们很多人不是没有爱心啊，但实在是太多人来打扰我们了，太多事情来干扰我们了。我们不是不愿意奉献金钱啊，但是实在太多人寄募款信给我们了，太多的需要走在街上，我们不知道说，哎，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自己，不是吗？是，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自己。但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画面是像什么呢？像是活水的泉源。就是你到深山里面，你会看到有些地方在河水边上，它有时候泉水会涌出来，它水一直秘密的流出来，那些水从地层下面出来的时候特别的干净清澈的那些水，它一直出来，它一直流出去，它一直出来，它一直流出去，它一直出来，它一直流出去。你也看过到一些地形比较低的地方积了一堆水，水静静的，有没有？可是那个水你走过去看就很脏，就带着一点点的味道，然后一点浮游生物在里面滋生着，有没有？你希望成为富足，我也希望。你希望哪一种富足呢？进来的很多，出去的也很多，还是就是一滩水，然后越来越大的一滩水？就是你希望成为哪一种富足呢？是一直有进有出，源源不绝的富足，还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增加，可是一滩死水的富足？其实给出去并不会让你减少的，这个是有信仰的人才会经历到的真实。就是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更丰富；当我开始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自己的需要也跟着改变了。当我开始倾听别人的声音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在那个活水的状态底下，我的生命处于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英文说 renewing， 就是 new 就是新的， renew 就是一次一次的 renewing， 不断更新的状态。我宁愿我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像一个活泼的生命，一个有机体，它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它有东西出去，它有新的进来。在那个状态底下，我的生命的维度一直在改变，所以我生命的困扰也不一样。当你的生命纠结在自己的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困扰是这么一回事。当你的生命开始分享的时候，你还是有困扰，但你的困扰跟原来困扰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不一样了。你的人在不一样的状态底下，你经历的困难也不一样，但是你里面的力量也不一样。其实我是享受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不断征战，然后不断成长，不断更新，不断攀爬的过程。我们一直在改变的状态，而且我们感觉自己是健康的。那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 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分享，又不断的流入，又不断的流出。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保持新鲜。那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处在这种活水的状态呢？第一个是流入，第二个是流出，对不对？我为什么可以相信会有好事发生在我生命中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里面给我们一个画面，上帝不会丢弃我们，他会照顾我们。他既然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他就会把这个世界一切的丰富都一起赐给我们。上帝到底是一个吝啬的上帝呢，还是一个慷慨的上帝？你觉得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把握，对不对？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是谁？他的儿子，有没有？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不是只有救恩是免费的，其他的就要赚取。如果救恩这么宝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那其他的东西也必然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上帝教导我们用信心来生活。你工作的机会是上帝赐的，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找工作很难，有没有？哎，你特别感受到这个话的真实，它必须是上帝赐的。工作的能力是上帝赐的，机遇是上帝赐的，那些改变你生命的人际关系是上帝赐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照顾我的需要，因为他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还会吝啬把其他次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吗？所以基督徒的安全感就这样建立了。我先从因信称义的道理在十字架上看到了我的身份在神面前是稳妥的，我开始敬拜他，讨他的喜悦，因此我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也知道上帝会照顾我，因为他既然这样开始了把救恩赐给我，他也必带着我一直走到最后。在这个信念底下，我就大方的像小孩子一样跟爸爸要东西，我的生命中需要的每一个东西我就向上帝要，我就向上帝要，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跟人争，而是在神面前像一个孩子般天真的不断向神求，我希望有个人陪我。你怎么办？祷告啊。你说祷告上帝会听吗？会的。当你顺服上帝出去陪别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全世界都在陪你。当你窝在自己的房间抱怨世界不来陪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上帝也不听你的祷告。上帝会照顾我们的需要，那我就凭信心分享出去，这叫流出，对不对？我有流进也有流出，如果我只有流进我没有流出的话，就会变成一滩死水，里面充满了细菌跟微生物。但是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的水质就变干净了，我的生命的我的思绪我的情绪就变得比较健康。 It's for your own health 分享是为了你自己里面的健康。流出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十章八节说，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耶稣就这样饶恕我，那个人真的是让我很难受，但是想一想，好吧，我放过他，我不追讨，我原谅他。不但如此，我还刻意的对他好，给他带个月饼去我还刻意的去问候他，有没有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然后发现他不开心了，我还刻意的跟他道歉，其实他伤害我啊，但是我这样做不是虚伪，是因为我甘心做一个给的人，我的生命愿意去给，因为我知道我从神那里得的太多了。这种给的概念很美哦，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怎么操作呢？旧约圣经里面有种东西叫做献祭，献祭。 献祭有不同的祭啊，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感恩祭啊。就说感恩祭吧，很有意思啊。还有素祭跟燔祭啊。那感恩祭是怎么回事呢？你要一件东西，你跟神求，上帝应允你的祷告，你得到了。你得到了以后呢，你就要表达对上帝的感谢。为什么要表达的感谢呢？因为表示听祷告的不是别的神，就是这一位上帝。所以你要承认这是这一位上帝对你的恩典，所以你向他献感恩祭。感恩祭标准的献法是，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你的经济可以富裕，可以承担得住的话，你就挑一只无瑕疵的羊，而且不是那种成年的羊，是比较小一点的，然后呢就把那个羊牵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是给神的。那个羊是你的礼物，送给上帝的，送给上帝的礼物叫还愿。因为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要还我所许的愿，表示你听了我的祷告，我现在要在神的百姓面前表达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感谢他。所以啊，是一个公开的行动，献这个羊的祭。然后可是要献祭哈，羊要按照圣殿的礼仪，要照律法的要求，很干净的献上，要成为一个蒙悦纳的祭，不是你给上帝做一道菜，上帝都要吃，要照他的办法。所以你不能自己做啊，你不能自己做怎么办呢？你就要有祭司帮助你，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阶级叫祭司。祭司在圣殿呢，就负责代表上帝向百姓教导神的律法，代表百姓向神祷告，然后他要操作的一件专业就是什么呢？他要拿刀杀牛杀羊。那个羊呢，祭司就会把他的血放了，而且羊是应该是没有痛苦，很快的献了祭，这是一个专业的行动，然后把血放了，那个血是归给上帝的，然后那个羊呢皮肉都要分开，然后肉要把它切好，然后又要切成一块一块的，有吗？然后有一块叫油脂，好，内脏边上连着都是一大块油脂，那一个东西呢要烧在坛上，那个是跟感谢上帝跟上帝一起吃饭，那个油脂是给上帝的。然后呢那个肉呢要分享，然后那个后腿的有一大块呢是给祭司的，那是他的工资，因为他帮你处理这个羊，有没有？上帝量定了这是替我的百姓献祭的祭司，他要带回家给他的太太跟孩子吃的，那一块是后腿。然后其他的部分分享，许愿的是一个人，还愿的是一个人，献祭的呢是一群人。为什么呢？一只羊那么大，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得完的，有没有？我要上圣殿去感谢神，我带着我的朋友亲人家人一起都跑去献了祭，献了祭了以后呢，那个羊被宰杀了，切开来了，很漂亮的摆在坛上，然后呢按照律法的要求，那个油脂烧给上帝，血呢放掉，然后呢后腿那一块呢祭司拿走，其他的呢献祭的在场的所有人什么一起吃。你猜看吃感恩祭这种气氛是开心的愉悦的，还是严肃的幽默的，还是严肃的这个忧郁的？开心的。为什么呢？上帝听了这个人的祷告，我们现在与他一起来什么献祭，献了祭以后呢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间，你知道这故事里面谁最富足吗？不是祭司，献祭的那个人他最富足，他的灵里面富足，神赐福给他，他很快乐，上帝答应了他的祷告，他很快乐，他献这个祭，然后一堆人跟他一起什么分享他那个感谢神的快乐，然后有一块是上帝的，有一块是祭司的，其他的人就一起吃，有没有？然后给祭司的那一块还有学问，那个给羊那个羊哈后腿有一块是要给祭司的，祭司要把那个羊肉拿起来的时候，要在神面前先举起来，然后这样摇一摇，然后就带回家。为什么要把那一块拿起来摇一摇呢？意思是说这叫举祭或者叫摇祭，意思是说这一块呢是你的百姓奉献给你的，主啊，这是你的，给你的，但是按照你的律法呢分配了给我， 所以感谢，所以祭司拿到这一块也要献上感恩，有没有？感谢你听了你百姓的祷告，我们做传道人的才有肉吃啊。然后呢，他就拿着，感谢上帝，这是你的。然后感谢完以后，他就带回家，他就心安理得的，这是神赐给他的，他当得的份，他就带回家。是透过他百姓的感谢献上的这一块，有没有？带回家，因为其实这些都是神的，然后按着神的心意，神自己不需要，他又分配了给他的百姓，有没有？感恩是这样操作的，其实一切是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还愿，我们奉献，我们给了是给神，然后神又把我们所给的给了他的律法中所安排的其他人，有祭司，有孤儿，有寡妇，有一起享受的团契，很有意思哦。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十五节，保罗哈，他在为耶路撒冷遭遇饥荒的母会在募款，然后他就到外邦宣教，他带了很多外邦人信主嘛。外邦人的经济能力是比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经济能力要好很多的，犹太人是遭遇饥荒在耶路撒冷，外邦人都是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很多卖紫色布匹的啦，吕迪亚，他们都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那他在外邦建立的教会就向他们募款，求他们奉献去帮补在耶路撒冷的穷人，所以他做个宣教师，不光是传福音，还去募款，要把捐献从海外带到他原来的家乡去。然后他在这个信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劝他们把捐献的款项早早准备好，然后他就提了一个教会的名字，叫做马其顿，因为一样是在小亚细亚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中间，马其顿的教会显出格外的奉献的心智。马其顿的教会虽然是外邦人教会，但没有像其他外邦人教会那么富裕，他绝对没有像哥林多那么富裕，但是他们奉献却是更加的热情。他就说，弟兄们，是对哥林多的教会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请问，照保罗这个话，马其顿教会经济情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相较哥林多来说是不好的，相较耶路撒冷 I don't know maybe 也许是好的，但是他们奉献甘心乐意的捐助是在他们充足的时候还是在他们不充足的时候？不充足的时候。那请问马其顿教会的奉献在不充足的时候奉献给受患难的耶路撒冷的母会，他们自己也在患难中，请问他们是赚了还是赔了？至少我可以确定一点，他们是什么？活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很富足，他们深信神的供应是不断的临到他们，他们就甘心的超过一般人的常情的力量奉献出去。然后不但如此，他们还求保罗，因为保罗觉得，哎，你们奉献够了，已经很多了。第四节说，还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哎，请你不要嫌我们教会小，或是我们财务能力不好，我们想要奉献更多，请你不要不告诉我们。嗯，很有意思的。然后第五节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这句话其实有旧约的背景哈，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刚才我们说那个祭司在圣殿哈献感恩祭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举祭或摇祭，有没有？他把东西在神面前摇一摇，对不对？然后他带回家。那个祭啊，那个祭是先献给了主，有没有？然后摇一摇。然后呢，上帝没有吃那一块肉， 那块肉呢给祭司带走了，有没有？现在说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一块祭物，他们先把自己奉献了给主，有没有？然后又归附了我们使徒，像祭司一样，就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去把他们的财物乐捐分享给在耶路撒冷遭遇饥荒跟逼迫的母会。 Think about this， 其实奉献从来不是在帮助谁，奉献是把自己在坛上给了神，然后按着上帝的旨意交托给合神心意的工人，把它用在合神心意的地方，有没有？那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责任，有人奉献了把自己奉献给神，有人忠心的管理上帝的奉献啊。每一个人在这个环节都要忠心，管理的人也要忠心，奉献的人也要忠心。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件美事，因为在保罗的语境里面，他在募款，可是他理解这个像是什么呢？像是一个献祭。这个奉献像是一个献祭，奉献给神的一个馨香的祭。所以他就劝哥林多教会，劝他们，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表示提多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传道人，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开始了这个善功，就把它做好吧。第七节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意思是说，你们既然在服事的方方面面都要显出你们非常的完全，我就深信你们是渴望追求成为完全，我深信你们渴望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深信你们愿意服事别人，我深信你们渴望成为更美好的教会，所以我敢大方的开口的跟你们说，你们把这个乐捐的事情准备好吧，因为这是你们自己愿意的，而且你们既然在口才、知识各方面的恩赐都超过，怎么说，马其顿教会，那你们更当显出比他们更早的安排，更委身、更合一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第八节，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他微微的劝了他们一下，但是他说不是吩咐你们，是要劝他们自动自发的做这件事情，乃是借着别人的爱心、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在经历一场敬拜，那个敬拜把我们带回到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渴望满足他的心意，我们渴望经历他、享受他、变得更像他。我们想到主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把他自己给我，所以我正在经历一个敬拜，就我内心来说是一个敬拜，站在神面前来说是一个献祭。第十节，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你们下手办这事并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光说，开始做，而且把它做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悦纳这个词汇是旧约用的词汇，指的是你献的祭在上帝的律法是合格的，是圣洁的，上帝才愿意接受你的祭，不是你给上帝的礼物上帝一定要接受的。上帝是君尊的王，国度的王，不是所有礼物都要接受的。悦纳的意思表示你献礼物给神，神说好，我收下了。那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上帝不是叫你在无中生有，上帝是让你把他已经给你的恩典和他的百姓 分享。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十三节，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可以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第十四节，那个均平什么概念呢？那均平不是说我们有贫富不均，我们要把它打平。那个均平是这里有一个祭，这里有一个敬拜，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个敬拜可以做成，每一个人都尽力的要摆上自己的那一份，为了让这个敬拜可以完成，因为他们最后要的是上帝看的这个祭。啊，地中海的外邦人的教会献了一个祭给神，然后在耶路撒冷的母会，他们接受了这个奉献，然后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教会在这件事上变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基督的身体，一个普世的教会出现在那个罗马帝国希腊文化的那个世界中，因为这个世界显出上帝的国，那是一个祭，大家都渴望这个祭可以办成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摆上他的那一份，这叫什么？这叫均平。他的原则并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应该给我，不是这个概念。你多了你就应该，不是这个概念，是所有人都要奉献给神。就好像如果一个国家要办奥林匹克的运动大会，有没有？全国沸腾，上下一心，每个人都想办法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有没有？这个概念。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祭上可以参与，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善工上面尽了他们的力量。那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对马其顿教会来说，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参与在这个乐捐支持耶路撒冷的贫穷的教会的这个运动里面，他们往前奉献的时候，他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马其顿教会的态度很清楚，说求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做啊。然后保罗就拿马其顿教会的例子来劝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时间跟金钱有很类似的地方，它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把人际关系奉献给主，我们在第九课里面讲到，当你把人际关系奉献给神，用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用来服侍人的时候，这叫做人，若有人愿意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你把人际关系奉献给神，所以为了分享神的恩典，你承担了更多人际关系的责任，你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聆听，更多的奉献。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把你人际关系奉献给神来使用的时候，经常考验你要不断分享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时间，第二个就是金钱。而这三者之间哈，是完全和谐的一个道理。你的时间跟你的金钱跟你奉献用来服侍神的人际关系，它是一体成型的。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活水。你愿意成为流通的管道，还是成为一个蓄水池？蓄水池讲的客气了，就是一滩死水。慷慨的分享时间和金钱，正如慷慨的在人际关系中为别人多走一里路，是一个祭。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上帝悦纳这个祭，其实要给上帝礼物太难了，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试过要送礼物给别人？有些文化送礼物是要非常非常考究的。要是没送好的话，人家不但不感谢你，还开始仇视你，有没有？觉得你怎么样？看不起我？还是你的礼物里面传达什么意图，有没有？很讲究，有没有？你要送礼物给一个重要人物，要不要多考虑一下？送礼物给上帝呢？我们就觉得反正我家有什么破铜烂铁，通通送给上帝，反正我们不要了，有没有？上帝要的是我们最好的，是吧？无瑕疵的羔羊才有资格拿来献祭，是吧？ 我的生命，我的才情，我的恩赐，神量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这才算是上帝悦纳的灵祭哦。不是我次要的剩下的东西。反过来，你把你生命最好的残疾奉献给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上帝了 by the way、啊、那么慷慨的 为别人走一点路，上帝说他愿意悦纳这个祭，因为你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把自己交托给神所要照顾的一个需要，这个过程是一个祭，是神所悦纳的。上帝应许他会丰富的祝福你，成为那恩典的管道，你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就是你不断的在长大成熟，你成为一个活水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深深的羡慕你在你儿子耶稣里借着圣灵赐下的生命活水从我的里面喜乐的涌流出来，让我带着很深很深的平安和喜乐，直到从今天早上到晚上每一个时刻，你真是会供应我，我所需要的一切安慰，我需要的圣经的话，神的引导，我需要的能力，我需要知道怎么帮助别人的很多智慧，主啊，你会信实的赐给我，求你让我对你充满着信心，把自己甘心的献在你的祭坛前，然后你将我随着你的心意赐给你的百姓，让我成为你对别人的祝福，让我成为你要赐给别人生命中的安慰，差遣我，使我成为那福音生命流通的管道。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